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我想应该有不少人知道，这个礼拜天对我们家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我们很快一家就因为在工作上面的调配，会有一段时间离开香港。在这几个礼拜当中有机会不断的思想过去十多年，有机会我们一家参与在香港圣经教会的服事，我想代表我们一家，我们在神的面前心中有许多的感恩，也看到神在教会的当中一步一步的引领着教会，祝福着教会。想到我们来到香港的头一个礼拜天，我就有机会在信息上面传讲，我想大概没有多少人那一天也在我们的当中就是在我们当中的几位，我想大概也不记得我讲的是什么道十年半前只要记得的话，哇，不得了，我中午请你吃饭当然这当中讲了很多其他的道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不会忘记那一天讲的道所讲的信息是站立在神的话语上面，特别用创世纪第三章一同思想到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怎么样在面对着魔鬼撒旦的考验和试探的当中，在神的话语上面不仅是没有站立的稳，也因为试探在神的话语上面跌倒。很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叫香港圣经教会，我想这十年多我们一家心中十分肯定的就是我们的教会是看重神话语的教会，无论是主日的讲道，无论是主日学，无论是我们不同的聚会，包括学人之家的聚会，我们不以神的话为耻，乃是我们高举神的话，我们笃信神的话，我们的信心被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也记得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聚会是12点半，也不太知道是之前吃中饭呢还是等到聚完会才吃中饭，总而言之我想那段时间有不少的人聚会到一半肚子就开始咕哩咕哩叫了那时候我们住在聚会在 YMCA 的6楼，我还记得很清楚有的时候讲员讲过头的时候下面的教会因为那是用石柱的方法下面的教会或者聚会那个传道人常常可以看到他脸色不是很高兴因为我们讲员讲太长了，影响到他们的时间。后来感谢主，神带领我们从 YMCA， 我想这个历史就有不少的人熟悉，到庙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庙街之后，我们不需要到不同的家里面去借用这个游泳池，或者到别的教会去借用洗礼的池，我们有自己的地方，我们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自己的洗礼池从那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东借西讨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聚会的地方还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借的时候有一个教会说对不起我们常常要把水放到里面相当的麻烦，好不好，你跟我们的教会配合我们先有我们的洗礼我们完了以后你们来用我们想哇不得了，那不知道多少人洗过那个水大概不是很干净了后来我们就没有借用。 那当然，我想来到了北角，我们真是看见神的祝福。我想我们以教会，我们只有低头在神的面前，向主献上感恩。当然，我想在这十年的当中，不仅是看到神怎么样祝福教会，也在这十年当中，有机会在东南亚不同的地方看到神他自己的工作。我想有一些人知道啊，其实我们在教会扮演的角色，过去这几年似乎好像越来越少啊，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服事也越来越忙碌。在过去几个礼拜的当中，也有机会思想到这十年当中在不同的地方看到神他自己的作为，特别想到几个方面愿意跟大家很快的分享。我记得第一次去到了新疆，第一次去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看望在那边的教会，看见神在那边的工作。在新疆有机会遇到了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信徒，从他的口中听到了他怎么样信耶稣，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见一个回教徒信耶稣。他亲口跟我说，戴牧师，我是做梦信耶稣的。当然那时候我心里面很惊讶，因为有的时候跟人传福音，他说，戴牧师啊，你要我信耶稣，你做梦。但是却能够看到一个人是做梦信耶稣的。当然他就分享到了他怎么样在梦中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就亲自向他说话，对他说，我是好牧人，你是我槽场上的羊，你回到好牧人的怀抱中。到了阿拉木图，永远不会忘记有机会去看望在那边开始的差不多第一个神学院，他们买了一个幼稚园啊，在装修的当中，我正好去到了阿拉木图，在那边参观的时候，特别到了一个在这个幼稚园这个建筑旁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花园当中，他们有一个大概我想以前是一个鱼池，养鱼的一个小水池，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在这个水池的一边有列宁的一个石像，一个铜像，我就问他们是不是会把这个石像把它拉下来，会把它拿开啊，拿掉，不要留在那个地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给我的回答，他们说不会，我们要把它留在这个地方。我说你留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呢？他们说我们要把这个水池挖得更深，把它拿来做一个洗礼池。那我说，那你更加的应把列宁的这个石像拿开啊，哪有这个列宁就在这个洗礼池的旁边啊。后来他们非常幽默的说，我们不拿开，我们要列宁看到有几个人信耶稣。我想他们应该是开玩笑的。但我想这几年的当中，也有不少机会在中国大陆看见神他自己的作为，从东北到西北，从西北到西南，从西南到西北，东南。当然我想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见证，但是我想我们全家离开香港，我有可能最不会忘记的就是有一次我有机会去到浙江的温州市，在那边有机会看到在温州的教会，也从他们的口中听到了神怎么样祝福在温州的教会，也使用温州的教会，700多万人口，将近有10%是基督徒。我想这是在国内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到的一个现象。在那一次去到温州的这一个行程的当中，我有机会啊跟当地的弟兄和姐妹们一起坐下来分享，他们就特别提到了一个代祷的事项，也是今天早晨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 在那个聚会的当中，我特别提到我们在外头怎么样称温州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看到神的祝福，看到教会的兴旺，就如同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一样。但是当在那里的弟兄姐妹们听到我这样描述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对我说，戴牧师，我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要做中国的安提亚。我们不要做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不要做中国的安提亚。我想熟悉《使徒行传》的人就会知道这句话是相当有意义的。是的，神祝福了早期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当我们一章一章往下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做宣教工作，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从十三章之后基本就是安提亚的教会。今天早晨就愿意从这样的一个代祷事项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香港圣经教会同样的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安提亚的教会。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严格来说还不是以安提亚为主的一个时代，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到了第十三章，十三章之后，我们看见安提亚的教会差派了保罗，差派了巴拿巴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之后，我们看见安提亚的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但是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当中呢，我们初步的对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教会的开始，安提亚教会的事工有一些的认识。短短的一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思想到这个教会的开始，也从它的开始当中我们能够来思想神怎么样能够继续的在香港圣经教会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安提亚的教会。一共十二节，若是你仔细读的话，我想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这一段的经文门徒一共出现了三次。在这三次的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分成三大段来思想。第一次的出现是在第十九节，在那边我们读到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走亡了，走向或者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和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看见安提亚的教会，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一个同心宣扬耶稣救恩的教会，同心宣扬耶稣救恩的教会。第二次门徒的出现其实是在第二十六节，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去到了安提亚，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第二次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门徒的出现，这两节我们也可以把它描述为同心效法基督生命的一段经文，同心效法基督的生命。第三次门徒的出现是在第三段，从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特别在第二十九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一段从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节，我们可以把它描述成同心分享主恩的榜样，同心分享主恩的榜样。今天我们就愿意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宣扬耶稣，效法耶稣，分享主恩。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也谢谢你把安提亚的教会的榜样和标准放在我们的面前。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 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愿主你就用你的话来照料，不仅是我们个人，也用你的话来照料你的教会。我们仰望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首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路加所在描述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宣扬耶稣的一个教会。我们从第19节到第24节，我们在这边很明显的看见安提阿的教会是从一批弟兄姐妹们宣扬主耶稣基督所开始的。无论是那一些向犹太人传讲福音也好，那一些向希利尼人或者希腊人传讲耶稣基督的也好，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火热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教会。也因为如此，在这一段的经文，从第19节到第24节，我们看见两次之多，路加特别做了一个小的总结，特别提到因为他们热心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一些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在第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同样的，在第24节，我们就看见同样的一个小节，一个结论，因为他们热心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于是有许多的人归服了主。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在这两个总结的当中，我就思想在这六节的里面，我们能够从安提阿的教会看见什么。是的，他们热爱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若是我们仔细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同样的也会发现，在这一个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当中，他们也面对到一些挑战。在这一些挑战的当中，也感谢主，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一个胜过挑战的一个榜样。他们克服了许多的拦阻，许多的困难。在这六节的里面，我想至少有三方面，我们看见安提阿的教会这一个热心传扬宣扬耶稣的教会，怎么样来激励我们，同样的也能够胜过一些不必要的，或者胜过一些我们面对到的挑战。我想在这里，我们首先看见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胜过患难的教会。他们不因着他们的环境拦阻了他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事情。是的，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遭受到逼迫。在第19节，我们就读到那些因斯提凡的死遭患难四散的门徒。是的，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因为信仰的缘故。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一些困难不仅是不成为拦阻他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正好相反，成为他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更加有力量的一个见证。我就想到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当神让我们遭遇到一些不同的事情，遭遇到一些困难，遭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有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人而言，我们会觉得相当的不容易，我们会觉得相当的辛苦，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排斥，我们不愿意接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这一段经文也好，就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其实我们常常看见神就是希望愿意透过我们的一些困难，更加的来表明出这个信仰的真实以及踏实。若是这个信仰只是在一帆风顺的当中我们才拥有的话，那我十分的相信这个信仰是不值得的。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的宝贵，乃是就是在困苦的当中，就是在患难的当中，我们仍然心中有盼望，我们仍然心中有喜乐，我们仍然心中有平安。我想这种信仰才是一个能够吸引人的信仰。 才能够成为一个得着人心的一个信仰。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我们看到这一些信徒们能够胜过他们的患难。是的，他们因为逼迫的缘故，他们四散。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四散不仅是没有拦阻福音的传开，正好反倒成为福音传开的好方法。我想在我们当中有不少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弟兄和姐妹们、朋友们。若是我们单单的回顾在中国教会过去三四五十年的历史当中，我想我们也看到其实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情况。我还记得读到一些关于五十年代宣教师离开中国的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的当中，他们特别提到当宣教师、当宗派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教会就没有希望了，中国的教会会渐渐的没落，甚至有人说中国的教会会消失。当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甚至到八十年代初，我们还不太了解在中国教会情况如何。但是当八十年代过后，我们稍微了解到过去三四十年神在中国大陆所做的工作，我们发现神的工作、神的教会不仅是没有没落、没有消失，反倒神的教会兴旺。宣教师离开中国的时候，基督徒的人数也差不多只有70万到100万，大概这样的一个数字。当然我们今天不知道在中国大陆有几个信徒，但是有多少信徒，但是我想最保守的数字，我们也可以相信今天在中国的信徒也应该有6000甚至7000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想一想，从70万或者到100万到7000万这个差距。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教会的长进是因为信徒们的四散而长进了。许多的信徒在沿海的50年代、60年代，许多不同政治的一些运动使得他们需要离开他们自己的家，有的是下乡改革，但是当他们去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去的。而当他们去到这一些地方，虽然生活十分的不容易，但是我们的主给他们力量，让人能够从他们的身上看见，是的，当我们遇见了患难，我们心中仍然有平安，仍然有喜乐。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胜过患难的一个教会，或者我们应该说更加的能够在患难当中传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是第一个挑战，第一个突破。但是在这六节的当中，我想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突破，也就是在这里的教会突破了一个圣职人员，跟我不喜欢用这个词，但是我想想不出一个更好的词来啊，或许聚完会你想到一个更好的词，你让我知道。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教会是胜过突破一个圣职人员跟平信徒之间的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区分。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见那一些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不是圣职人员，不是所谓的使徒们，不是所谓的早期跟随耶稣的门徒们，乃是是信徒，是平信徒。因着信仰的缘故，他们受到了逼迫，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或者他们离开了犹大，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我们看见他们边走就边传扬福音。我想这个突破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真是看见神的保守、神的带领。这十年我不知道被问过多少次，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请不到主任牧师。我想这个问题困扰了不少的人，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吧， 这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神也在这当中来帮助这一个教会，从某一个角度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发展，是一般教会不会有的一个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呢？在缺少圣职人员、传道人、牧师的情况之下，神就兴起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做一些有可能在传统教会我们会认为是牧师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出钱请你来的目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感谢神，安提阿的教会突破了这样的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分别。神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同样的工作。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